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我生命的主权已交在他手，求他来使用。作者何佳妮。我的信仰要从我叔叔说起。在2015年7月，叔叔从塞浦路斯到成都。塞浦路斯曾是保罗和巴拿巴传讲过福音的地方，当地有很多教堂。叔叔当时在塞浦路斯有一本圣经，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翻翻，但那时的他并没有信主。回国后的某一天，他的心突然变得烦躁，坐立不安，于是想通过翻翻手机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当打开浏览器时，一个带有教堂的页面就跳了出来。他心里很纳闷，难道让我去教堂？于是叔叔怀着一颗疑惑不安的心，带上我和妈妈去寻找教堂。几经折腾，在成都春熙路附近找到了一家教会，就在后门遇到了神所差派的领路人罗弟兄。叔叔就和罗弟兄聊起了基督教信仰。当时的叔叔是一个很骄傲很自大的人，他自以为自己肚子里有很多知识，就和罗弟兄在那里辩论。而罗弟兄也是一位律师，逻辑性和口才都很好。但是聊到最后，罗弟兄发现他们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了，也渐渐停止了谈话。正当我叔叔以为自己已经胜利的时候，罗弟兄转身拿出圣经，随手一翻，就翻到了他正需要的约翰福音10章的内容，于是就指着一段经文让叔叔读一读。叔叔流露出满不在意的表情，仿佛在说读就读，有什么了不起。刚开始读的时候他还不以为意，我和妈妈就在旁边看戏。正当他读到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，还没读完，叔叔就开始泣不成声。当时我和妈妈一脸懵，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他瞬间就卸下了自己的伪装。我的叔叔超爱面子的，却在大庭广众下哭得像一个100多斤的孩子。叔叔哭了很久，仿佛一颗从未得到安慰的心此时得到了安慰。罗弟兄在旁边轻轻地说，欢迎回家。英国著名作家兼文学批评家罗斯金说得好，凡是肯思想的人，如果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有任何问题，只要诚诚实实地提出来，又能谦谦卑卑地在圣经这本大经中去寻找，一定能找到神给他的答案。当时我是抱着寻找心灵净土而来的，因为自己的心很孤独，没有依靠。虽然一直都很单纯友善，但心里仍有填不满的空虚感，也不能保证自己毕业后进入社会还能保持这颗单纯友善的心。当看到叔叔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，心里不禁思索，难道真的有神吗？神是怎样的？是不是很圣洁很美好，仿佛世界上一切美好品德的集合体？他能不能成为我心灵的净土，能让我的精神从此有所依靠吗？很多问题从脑袋里跳出来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位神和其他宗教的神不一样，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。8月份，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参加聚会。当时虽然承认有这位神，但还是半信半疑，几乎不祷告，也不会祷告。 唯一的亮点是回到学校后会和我室友每天晚上读两章圣经。虽然他也不信主，但他知道圣经是本好读物。我想这也是神的带领，像是神带领我学习绘画。我从小就很喜欢日漫，从4岁开始就喜欢上了画画，而且喜欢把自己幻想成动漫里的角色，和主角一起去经历精彩刺激的冒险，也会在纸上画出自己扮原创的角色。初中时，我开始对漫画家产生了憧憬和向往。在日漫《守护甜心》的影响下，我动手画了一部把自己幻想成新角色的漫画。妈妈见我如此喜欢，就送我去学习绘画。高中也是通过艺考考上了成都一所较好的大学。当时有些遗憾的是，这所学校没有漫画插画专业，之后在家人的建议下就报了一个很不喜欢的专业，环境艺术设计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对漫画的激情和热情就在逐渐消减。大一期间还是会不经意地碰画笔，在学习之余沉浸在画画的喜悦里，也会和朋友组队出去写生，用即将放弃的画画在最后的时光里记录着世界的美好，仿佛即将和自己相爱十几年的恋人分离一样，心如刀割。然而时间并不能使我遗忘，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绘画，成为漫画家的理想一直都在。大二的寒假，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练习绘画，画着画着就开始脑补了很多故事。我将故事记在本子上，并画出部分人设和场景。我意识到，从上大学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快乐浮上心头。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，我果然还是喜欢画画的。我无法忽视内心那洪亮的声音，现在明白那是圣灵的声音。上帝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赋予每个人某个方面的天赋与特长，且让我们有各自喜欢的事物与梦想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且显出他造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彰显他的荣耀。寒假结束回到学校，我开始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先读经祷告，然后去湖边练习英语口语，7点半去图书馆练题人体速写，8点再去教室上课，晚上回寝室看看书。再加上大二下半年加入唱诗班服侍，和一开始上大学就开始迷茫和浪费时间的部分同龄人相比，日子过得非常充实。然而后来有件事却击倒了我。在大四下半年毕业设计期间，一位漫画功底很好的学长看了我在 QQ 空间发过的话，说感觉他在大学4年在画画上没有多大的进步啊。这句话通过我另一位朋友 A 传入我的耳中，然后朋友 A 还说我周围的小伙伴也这样认为。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或者说撒旦想在我身上捅娄子，最后我还是直接落入了圈套。学长的话在我脑海中无限放大，整个人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，没有力气向上帝呼喊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全身软弱无力，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，丧失了走向未来的勇气，还和神作对，不祷告，不读经，不去聚会。撒旦的声音也一直在脑海中洗脑式的重复，你画得这么难看，没有人喜欢你的画，你性格太活泼，根本就不适合静下心来画画，人体真差，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无趣。最后他还露出了很友好的微笑提醒道，你不如去死吧。我当时就一顿，死还是不要吧，死后去地狱可是永远的受罪，比此时还要痛苦千万倍呢，现在的痛苦也就只是几十年。 我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，我也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但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，也不想去反抗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姊妹很意外地打电话问我，为什么今天的聚会没有来。当时我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回答道，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姊妹听了后，随即在电话里面为我进行很有力的祷告，瞬间我全身心得到释放，身体不再软弱无力，堵住的心也被疏通，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生龙活虎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一直眼泪汪汪地说，阿们阿们。我知道耶稣在当时正在拥抱着我，一直对我重复道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没有深入去思想画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虽然之前粗略学习了些，但并没有扎根在我心里。因为性格很活泼的原因，我画的画都很飘，没有用大量时间去深入刻画以及去思索这幅画的意义。但在这之后，神让我因着他的缘故重新爱上绘画。画画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他去画，并不是看我的画技和功底，而是能给多少人带来心灵的安慰、悔改和救赎。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画画的方向是什么，但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和安排，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在他手中，让他来使用。感谢你收听本期境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誰もいないステージ、夢の時間はもう幕が降りてゆく。昨日と同じ、明日は二度と来ないと気づくの。ラストシーンはいつも切なく美しい。